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鲍威尔案彻底打乱了美联储主席的最后阶段的遴选。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暂告平息，川普与美联储的争斗再次成为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关注焦点。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呢，把川普与美联储之争之斗的最新发展呢做了介绍，而且呢最新的发酵已经蔓延到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川普想要一个对他忠诚的人担任美联储主席，参议员们则希望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司法部对鲍威尔的调查引发了不满，凸显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所以本来是川普与美联储的争斗，现在变成了川普与参议院的分歧，所以这个对市场的影响啊会更深刻更持久。美国总统川普挑选美联储主席的继任者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随着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的展开，这场角逐可能会被彻底打乱。此事正在国会制造新的障碍，引发了关于任何提名人选能否被视为独立的尖锐问题。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可能会迫使美联储主席人选在今年春天确认程序中如履薄冰，被提名者既要避免因发表质疑川普挑战美联储的言论而惹恼他，又不能引发议员或市场参与者因其与川普的关系过密而对其可信度产生担忧。上周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川普将很快面试最后一位入围者，即贝莱德的高管里克里德。那么昨天有媒体看到里德呢在白宫的身影，但这场角逐一直是在两个凯文之间展开，也就是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以及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凯文哈塞特与川普的关系非常密切，使他成为最有希望的竞争者，但是现在这可能是一种负担。哈塞特本周的言行显示出其处境之难，他在周一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鲍威尔一切顺利，但呢，他同时又为司法部的刑事调查辩护，称其为政府监督的合法行为。哈塞特在 CNBC 上说，如果我坐在白宫这里，有人说司法部想查你所有的电子邮件，或者看看你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做了什么，那么我会很欢迎有机会向他们表明我没有问题。他将刑事调查比作例行的工作监督，所以这个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的质疑。那么究竟川普会选择谁作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川普的顾问们也琢磨不透。一位熟悉该过程的人士说，竞争仍然在沃什和哈塞特之间进行。那么川普本周也对外讲，确实他在两个凯文之中选择。一些同时支持哈塞特和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川普的盟友表示，鉴于哈塞特在白宫的角色，对鲍威尔刑事调查的任何升级都可能进一步损害哈塞特在参议院以及未来美联储同事中的心目中的地位。这些人说，这可能会让沃什获得优势。沃什目前呢没有对鲍威尔遭刑事调查公开发表观点，但是在这次刑事调查之前，沃什呢曾经公开驳斥外界对川普攻击美联储的担忧，就他暗示呢说这次鲍威尔咎由自取，所以他的立场呢也不反对川普对美联储的攻击，对鲍威尔的攻击。那么华尔街日报为什么认为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完全打乱了川普选美联储主席的进程呢？因为国会共和党的参议员呢非常反感川普政府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那么作为银行委员会，两名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已经做出威胁，就如果呀你们继续调查鲍威尔，那么川普提名的任何人选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啊都过不了关，如果银行委员会都过不了关，就无法拿到参议院进行表决。也就是说你去整鲍威尔，参议院呢会让你推选的这个美联储主席人选呢得不到表决，不可能被任命，那么这个就变成一种政治僵局了。而且在这两个凯文当中呢，这个哈塞特这个星期呢为了表达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 他又画蛇添足地进行了一些表达。实际上对于凯文哈斯特来讲啊，这个时候他闭嘴可能是对他最有利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这个星期呢跳出来，哎，查一查有什么呢？哎，你查我，我很高兴呢。但是凯文哈塞特说的查一查、工作检查与刑事犯罪调查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呢，凯文哈塞特的这个表决有点弄巧成拙。所以通过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网友们可能应该会感受到，川普政府啊对鲍威尔的刑事犯罪调查这件事儿，给美联储啊带来了更大的动荡，让美联储主席呢这个确认呢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所以他会在资本市场上发酵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路透社的报道，11月份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创历史新高，但中国撤出。11月份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此前连续两个月下降，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结束了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市场情绪有所改善。10月1日美国政府关闭时间长达43天，所以政府恢复开门之后，美国国债的销售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与去年同期相比，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增加了 7.2%， 那么有四个国家增加比例是最高的，第一是日本，第二是英国，第三是比利时，第四是加拿大。目前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很糟糕，加拿大11月份购买美国国债增长了 13%，达到创纪录的4722亿美元。相比较之下，中国持有美国的国债11月降至6826亿美元，这是2008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第三个相关最新信息呢，这个值得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高度关注，就家里边如果有一些长者的话，那么这个新闻呢就值得你留意。 CNBC 的报道称，65岁以上6000元的扣除额生效，平均多领670元的退税。美国国税局将于26日开始接收报税。中高龄权益倡议组织今天表示，川普大而美的法案针对65岁以上纳税人的6000元扣除额新优惠政策在2025年年度的纳税中就生效，也就是今年报税啊，这个就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了，渴望增加老年纳税人的退税额，平均每个人可以多领大约670美元，部分老人退税额更高，处于 22% 的税率，年收入在44000元至75000元之间的老年人，每人最多可以节省1320元。因为很多老人的这个纳税啊，都是自己办理或者是亲友办理，像这种低收入老人呢，不太可能请专业会计师，那么这个优惠政策呢，可能就需要有其他人提醒这些老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居民和人权组织称，在致命的镇压后，伊朗抗议活动有所缓和。据一个人权组织和居民称，伊朗的致命镇压似乎暂时平息了抗议活动。同时，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周五有更多的人被捕，而美国则一再威胁，如果杀戮继续下去，将介入伊朗。自周三以来，美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川普总统表示，他被告知伊朗的杀戮事件正在减少，但预计会有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抵达该地区，这表明紧张局势仍然在持续。一位海湾官员表示，包括沙特、卡塔尔在内的美国盟友本周于华盛顿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斡旋，以阻止美国发动攻击，并警告攻击将更广泛的在该地区产生影响，最终也会波及美国。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的情报局长巴尼亚今天在美国就伊朗问题进行会谈。那么昨天也有很多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也劝阻川普推迟行动，认为以色列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伊朗的抗议运动爆发以来，局势啊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啊平息的状态。第二个相关的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南非调查伊朗在金砖国家海军演习中的角色。伊朗本身岌岌可危，还派海军去参加金砖活动的这个军事演习。据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曾要求伊朗退出本周在开普敦附近举行的金砖国家加海上联合演习，以避免激怒美国。 南非国防部已对伊朗参加此次演习展开调查。过去一周，伊朗在此次演习中的角色一直存在争议。俄罗斯和中国参加了这次演习。路透社的一名目击者每天看到三艘伊朗舰艇与其他舰艇一起出现在霍尔斯湾地区。南非总统拉马萨福已下令伊朗退出演习，因为他担心伊朗的参与可能会损害南非与华盛顿之间的脆弱关系。南非国防部今天发表声明称，将调查南非总统的指示是否被军方曲解或者忽视。国防部长告诉路透社，有关南非军方违抗总统命令的说法不实，但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一次所谓的金砖海上演习，南非的媒体呢昨天就透露，这是中国主导的，中国提议，中国组织的，南非它只是个承办国，它还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所以这次伊朗在南非的阻挠下仍然参加演习，大概率啊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在背后起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中共不敢正面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背后这些小动作呢，它还是不停的在做。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在国际舆论当中引起的一些轰动。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加拿大和中国大幅削减电动车和油菜籽关税，重塑双边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表示，加拿大和中国已达成初步贸易协议，该协议将大幅削减电动车和油菜籽的关税，两国承诺建立新的战略关系的同时拆除贸易壁垒。卡尼是2017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总理，经过数月的外交努力，他正寻求重建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关系。加拿大方面承诺允许最多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 6.1% 的优惠关税进入加拿大市场。那么之前特鲁多政府呢是2024年宣布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那么在2024年特鲁多宣布 100% 的关税之前，2023年一年内中国在加拿大卖了出口了41,678辆电动车。那么那个时候中国电动车啊水平与今天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一次 6.1 从 100% 降到 6.1 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当然加拿大它做了数量上的封顶限制，就最多49,000辆。卡尼告诉记者，这已经恢复到最近贸易摩擦之前的水平，但这项承诺给加拿大人带来更多好处。那么为什么要对中国的电动车这么优惠呢？卡尼说，加拿大想要建立自己具有竞争力的电动车产业，就需要向创新合作伙伴学习，利用他们的供应链提高本地的需求。加拿大主要的汽车制造省份安大略省的省长奥格福特抱怨说，中国现在在加拿大站稳了脚跟，并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他说，联邦政府正在邀请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电动车涌入加拿大，但没有真正保证对加拿大经济、汽车行业和供应链进行同等或即时的投资。卡尼表示，根据新的协议，从3月1日起，中国会降低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之前是 84%， 那么3月1号以后就降为 15%。 卡尼还表示，加拿大正在扩大对中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规模，到2030年每年将产生5,000万吨液化天然气，全部销往亚洲市场。卡尼说，中国更可预测，他说，就近几个月来我们与中国关系发展而言，它更具可预测性，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卡尼还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格陵兰岛的问题，他说，我发现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共同点。那么根据双方的公报呢显示，双方还同意建立新型的战略协作关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加拿大天然的传统的第一大盟友盟国邻国美国对加拿大的态度发生了激烈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贸易纠纷争议的问题，甚至涉及到加拿大的主权。就川普一再调侃，一再声称加拿大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州，所以美国与加拿大关系的这种恶化呀，给加拿大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境地。因为加拿大人呢过去从来没有去质疑去警惕 他友好的这个邻邦，甚至在有一些美国加拿大的企业客户服务当中，把美国加拿大视为一个整体。你比如说打电话打到加拿大，他就是不要钱，跟美国国内一样的。包括有些商业营销的一些政策，美国加拿大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突然今天出现了美国不认加拿大了，所以面对这种啊突变，加拿大的这个执政者啊也有点发懵，所以全世界去找新的盟友。那么去年一年，加拿大更多的是去找欧洲的盟友抱团取暖，但是后来发现欧洲的确帮不了加拿大，欧洲的市场非常有限，特别是与加拿大在市场结构上来讲难有大的作为。那么与加拿大经济结构上互补性最强的是中国，所以在美国减少加拿大的这个石油的出口，封堵甚至是封堵加拿大的石油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找出路找中国，这个是很容易被想到很容易去发展的方向。这种变化包含了很多加拿大的不得已。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卡尼这次到北京访问谈生意谈贸易呢，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卡尼在政治上去呼应了中共的一些说法，这个可能呢就走得远了一点，或者呢这个可能呢会给加拿大又带来一些新的麻烦。而且印象最深的是卡尼他赞成习近平的提议，要携手共建国际新秩序。川普砸乱这个国际秩序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砸乱以后谁来主导国际秩序，或者国际秩序应该怎么去调整？欧洲到今天没有说是与中国俄罗斯携手打造国际新秩序，在西方七国领导人里边，卡尼是第一个同意与中国携手打造国际新秩序。这个说法 LT 认为这个体现卡尼在政治上非常浅薄非常轻浮的，因为川普能不能够完全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他目前是在这么做，但是他能不能够持续下去，他的政策能不能持续下去，2028年以后的美国政府会不会坚持川普这种外交政策的方向，都存在很大变数的。特别是老牌的西方国家欧洲，你看与川普矛盾再大也不会去与俄罗斯中国携手共进。所以 LT 认为这次卡尼访问北京可能经济上捞到了很多好处，让他有些忘乎所以，在政治话语的表达上落入了中共的陷阱。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严厉打击高频交易平台撤出服务器。这有的网友讲这开始拔网线了，这个事儿啊，对中国的股市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正在削弱高频交易者的一项关键优势，将专用于这些公司的伺服器从本地交易所的数据中心中移出。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广州等地的商品期货交易所已要求当地经纪商将其客户的伺服器从交易所运营的数据中心当中移出。此举由监管机构主导，这项变化不仅影响高频交易公司，但高频交易公司受到影响最大。上海期货交易所已告知经纪商，他们需要下个月底前将高频交易客户的设备迁移出去，而其他客户的迁移截止日期是4月30日。这项打击不仅将重创本土的高频交易公司，还将波及许多在华开展业务的国际公司。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中国的券商正在将高频交易客户的伺服器从深圳证券交易中心的数据中心移出。此举是最新的迹象，显示在股市本月飙升至多年高点后，官员们正致力于投资者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确保市场的稳定。消息一出，中国股市应声下跌，先前上涨 1% 的沪深300指数迅速转跌，上海期货交易所铜价在早盘一度上涨 0.6% 后最终下跌 1%。 知情人士表示，期货交易所已初步计划对所有通过第三方机房连接的伺服器增加2毫秒的延迟。几毫秒的延迟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几乎觉察不到，但足以影响全球企业在股票、指数、期货、可转换债券和大宗商品领域的高频交易。如果没有最快的交易速度，他们的一些交易策略可能就无法实施。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在中国证券业界科技界如日登天的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毫无疑问会卷入这场新的政策调整的风波，因为前几天 LTV 网友分享过，梁文峰的换方量化去年收益啊达到 56.6%， 他的基金规模现在已经超过800亿人民币。换方量化他赚钱的手段就是高频交易，所以梁文峰他很神在哪呢？他 DeepSeek 获得了名，中国给了他民族英雄或者民族科技的领军人或者是偶像，也受到习主席接见，人工智能得了名，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换方量化得了利。他在 DeepSeek 之前呢，他经常被中国证监会惩罚的，因为他们这些所谓的高频交易背后啊，还是有很多猫腻的，他经常被处罚的。但自从有了 DeepSeek 之后，梁文峰啊，在中国股市如鱼得水，畅通无阻。但是这一次把网线，把高频交易的网线，梁文峰啊，他的前路啊，财路啊，显然要受到重大影响。所以中国的这个证券市场的政策，你弄不大清他的一些啊政策的方向，此一时彼一时。那么这次彭博社他感觉中共突然拔网线要封杀这个高频交易，主要是感觉现在股市涨得不错，或者呢股市中共认为啊涨得比他们想象的快了一些了，所以继上个星期啊出台要增加保证金遏制投机，这个星期又出现遏制这个高频交易。那么这个决定对中国的股市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关注。 LT 注意到很多传统的券商或者是股票投资者对官方这个决定呢还是表示欢迎，认为呢这个可以减少股市的动荡。但这种逻辑呢可能就存在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就股市没有起伏的话谁都赚不到钱，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的一个网络热门新闻或者热门网络事件。你看我们来分享证券时报的报道，你看他连证券的专业报纸都来关注这个热门事件。他报道标题是冲上热搜，李湘多个平台账号被禁止关注。那么其他的一些政治媒体社会媒体那报道就更多了，这个专业财经媒体呢，他报道的没有那么八卦，还是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1月16日，李湘微博抖音小红书账号被禁止关注，截止发稿李湘全网粉丝超过3000万，其中在微博有2456万粉丝，在抖音有421万，在小红书有49万。这个报道进一步指出，商业化水平显示李湘20秒的视频广告报价20万，60秒广告呢是25万，60秒以上30万。李湘名下关联的企业20家，其中6家为续存状态，另外14家已经注销。李湘1976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主持人演员。李湘与王岳伦曾是夫妻，2021年两人离婚，育有一个女儿王思玲。2023年8月李湘在自己的微博账号发文称自己已经退休了。像中国的这种演艺界明星被官方整治，经常呢被中国网民认为是中共官方转移视线的一个常规的工具。那么这次为什么突然封杀李湘，中国网民呢很关注围观，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背景。但是今天中国的核心外宣媒体也是中共官方经常未料的渠道，香港星岛日报，他对外解释了为什么李湘遭封杀。星岛日报今天报道，他认为李湘因为两个原因被封杀，第一是李湘炫富的举动，他时常带着女儿安吉拉参加时尚与上流圈的活动，言行常引发争议，部分网友质疑他长期以来奢侈的生活方式可能触及2025年网信办的清朗行动针对炫富、拜金主义等不良价值观的整治红线。所以他爆料呢，第一个是清朗行动的打击对象，第二呢是涉及税务违规，他名下原本有众多企业，但其中14家注销，引发外界对税务合规性的怀疑。那这差不多呢是官方给出的一个封杀李湘的两大罪名或者两个说法。 LT 对这个热门新闻呢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像李湘这些人做的对做的不对，或者与中共之间有什么过节，或者作为这样一种娱乐明星起起伏伏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这个 LT 不太关心这种八卦。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处置李湘的这种方式啊，还是令人恐惧的。 你可能讨厌李湘，你可能喜欢李湘，但是对中共这样一种处置方式全网封杀， LT 觉得是值得中国社会警惕或者是应该反对的。自从互联网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互联网。当人们离不开互联网之后，互联网呢就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或者令人闻风丧胆的这种现象，就互联网经常会射死人，就社会性死亡。你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你谁都不招惹，很难有人封杀你，或者是除非是你犯了法了去坐牢，你不太会社会性死亡的。但是互联网很容易让一个人社会性死亡。那么这种社会性死亡呢，过去都是有一些带风向或者是一个网络暴力会导致一些人社会性死亡。那么中共在经营管理互联网过程当中，他悟出一个道理，社会性死亡啊可以作为我党的工具。所以在中国，社会性的死亡更多的呢是被中共宣判社会性死亡，而不是网络舆论，像西方经常有一些网络舆论制造的社会性死亡，但在中国更多是被中共做社会性死亡的处置。你比如说最典型像胡成峰招谁惹谁了，中共看着不顺眼，什么苹果人安卓人全网封杀胡成峰。那么有些网友可能会说，这种啊社会性死亡可能是对这些名人或者是对中共啊有挑衅的人。实际上每一个人，在中国的普通人都有可能遭到中共社会性的死亡的处决的。你比如说你随便在网络上评论说了一句中共不爱听的话，你就被消耗删帖。那么消耗删帖对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种社会性死亡。为什么你现在离得开微信吗？你的支付也好，你的社交也好，甚至跟领导拍马屁也好，都离不开这种微信。突然你在某天说了某句话被封杀了，那么你单位的领导也问呢，你怎么被人家处置了，或者你的生活圈人人都会知道啊，你被封杀了，既影响你社会名誉，也影响你现实的生活。你去买菜，你的微信支付你就弄不成了。而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是支持中共搞社会性封杀的，社会性的死亡的。但是在其他国家法不禁止则可行，但在中国党说了就是法。所以从李湘这个被封杀这个事儿，舆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LT 最关注的呢，就是中共频繁使用这种啊社会性死亡的网络封杀手段，实际上是危害每一个人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法新社今天制造一个大新闻。法新社报道称，他们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025年的经济增长恐仅 4.9%， 创35年新低。中国将在19日，也就是下周一，中国国家统计局啊会公布四季度的 GDP 以及2025年全年的 GDP。 那么这个事儿本来不是个新闻，因为习主席在元旦贺词当中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今年完成 5% 经济增长。那么法新社呢，他今天突然发这个新闻说只有 4.9%， 那么最直接的是挑战习主席的这个宣布。那么这个有没有意义或者有没有什么影响是一回事，但是至少反映法新社呢他不太相信习主席说的话。就这个反差成为今天呢国际舆论呢关注这个新闻的原因和理由。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据法新社调查，分析师预估中值为 4.9%，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自1990年以来表现最差。穆迪分析公司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沙拉曾说，如果结果如分析师预期 4.9%， 那也离中共宣布的目标啊非常接近，足以让官员们宣告胜利。就法新社今天他制造这个新闻说，你习主席吹牛，你说 5% 啊实际上只有 4.9%， 那么穆迪公司认为呢 4.9% 跟5%都差不多的，所以说这个不影响习主席提前宣告胜利。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 GDP 增长是否符合实际，有没有结构性的数据支撑，实际上受到国际财经界是普遍质疑的。因为中国官方提供的结构性的数据怎么算也算不出来 5% 的 GDP 增长，或者 4.9%， 你算不出来的。你三驾马车，投资是下降的，消费只有 5% 以下，出口占中国的经济比重很小，尽管出口增长幅度超出预期，但是也不足以推导出来 GDP 增长的 5%。 那法新社今天这个大新闻呢，想纠正习主席的吹牛，实际上这个意义并不大的。 LT 赞同穆迪这个说法， 4.9 跟5不影响习主席提前宣布的胜利。那么至于真实的中国 GDP， 那么随着19号中国官方宣布以后啊，这个争论呢可能就会告一段落。 你争论也没有意义，因为数据是人家自己决定的，人家自己发布的，再没有第二个渠道发布中国权威的 GDP 数据。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就值得所有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高度关注。就中国共产党习主席整党搞大清洗，一轮一轮，但习主席不断在创新。就现在该清洗对象该清洗山头清洗差不多了，但习主席这个业务不能够丢。这个在中共党内，习主席提出一个倒查30年，就现在的腐败有多少是一回事，对以往的腐败还要去深查，查30年，所以倒查30年，就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欢迎习主席挖地3尺去抓腐败。但是围观的群众吃瓜群众突然听到一声惊雷，就习主席决定要倒查围观的群众，吃瓜群众倒查8年9年，就现在群众在那看笑话，现在习主席要倒查群众了。所以这个事儿的确值得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要高度的警惕。我们分享中共的党媒新京报的报道，中国境外所得税收追溯期为3年，哪些境外所得税应纳税。今天新京报从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部门获悉，税务机关持续加强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纳税的宣传辅导，去年以来提醒纳税人对2022年至2024年境外取得的收入进行自查，按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规定，因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或计算错误造成不交或少交税款，税务机关可在3年内追征税款、滞纳金，构成偷税，依法进行处理。那么是不是就倒查3年呢？人家新京报采访这个国家税务总局，那还不是倒查3年。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拉长，最早可追溯至2020年甚至2017年。就习主席倒查吃瓜群众人民群众还不是倒查3年，按这个2017年说法呢要倒查9年。那么哪一些境外的所得应该纳税呢？人家这个报道说，因任职、受雇佣、履约等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所得，转让中国境外的不动产，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股票、股权以及其他权益资产，或者在中国境外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等，均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那么居民个人从境外所得应当在取得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之内申报纳税。那么这个报道呢，他还提出了税务机关会怎么进行这种倒查运动。人家也给你亮明了政策，5步工作法，一般会按照提示提醒，就第一步是提示提醒，第二步呢是督促整改，第三步是约谈示警，第四步是立案稽查，第五步是公开曝光。那么为了威胁这种侥幸心理的人，这个报道还提出，我国已参加国际间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制度，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利用自动交换制度可以获得居民个人境外金融账户相关数据，通过与个人所得税申报数据对比，税务部门可以精准有效发现少报境外收入的行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3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共这次搞声势浩大的税务倒查运动，这个不像是征税，更像是一种政治运动，因为全民倒查9年，这个是劳民伤财的事儿的。但是他会不会去筛查每一个人呢？显然不会，但是他会对每一个人呢都带来一些恐怖恐惧的气氛。所以说 LT 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个倒查运动是中共的一种政治运动。因为你如果是按中共的这种执政的习惯、执政的逻辑，它的法律是在不断的更新的，根据形势的发展是不断在修改的。那么9年前中国并没有这种氛围，就中国的普通人在海外也并没有那么多的收入，所以尽管法律上一直存在海外收入纳税，但是税务机关以及现实的法律执行的状态并没有去普遍征收这些税的，或者是官方是默认默许这一块是不征税的。但你突然宣布要倒查，这个就让很多并没有偷税的犯意，并没有愿意去违法的人呢会中招。这个就像中国的民营企业惶惶不可终日一样，因为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有原罪。什么原罪呢？就是中共在搞改革开放时期 或者在邓小平时代、胡锦涛时代，对有一些民营企业呢，他们叫放水养鱼，就并没有严格按中共的政策，所谓中共的法律去执行。那么现在突然到今天了，中共说，哎，你早期啊都还有一些瑕疵，我随时可以追究你早期。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中共隔三差五去威胁万达的王健林，因为万达做的很不错，做的很大了，中共隔三差五就威胁什么呢？哎，你万达成立当初是从大连的一个区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哎，你那个改制有瑕疵，也就是说大连万达的基础是有瑕疵的，这个瑕疵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就你万达的股份，大部分股份的基础是来自国有资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万达啊不一定是王健林的。那么中共还不是一种口头性的威胁，中共是在判处大连市一个副市长本溪法院做出的裁决里边，人就埋了这个钉子，那个判决书上就说万达的改制存在国有资产的流失，那么这个判决书永远呢是悬在王健林脑顶上一个剑，随时能砍下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你去找，只要有20年历史以上的民营企业家都有把柄被中共捏着。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环境怎么能好呢？因为人家设置了很多陷阱，每一个人都在陷阱边上，随时给你推下去。那么今天中共如法炮制，又把这种陷阱对待普通的每一个人，而且倒查在中国来讲啊，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运动的术语。因为你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本身你政府是不作为的，你倒查，首先倒查政府啊，为什么有九年你都不征税，你有没有自己的问题啊？但是中共他从来不讲这些问题，我要查你就查你，所以在全民搞倒查九年运动，这个是一种政治上的浮球，政治上的恐吓。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这一次倒查对一些权贵来讲查不到的，你像真正在美国买房投资买房的这些权贵根本不会受这次倒查运动的任何影响，因为他们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变换的掩盖手段。 LT 认为可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可能是对中国成千上万的这些科技行业的从业者可能是一个打击对象，因为很多科技行业电商行业自己出海谋生，比如说做一个应用软件在苹果商店谷歌商店有一些收入，比如说有一些海外一些电商跨境电商过去呢通过一些变通设立一些海外的公司，那么这些可能是这次运动啊中共打击的对象。因为最近中国国内就有些媒体报道什么税务局用大数据查出偷税者，他这种所谓的大数据呢，他还是根据你的在中国国内的金融账户出现了一些变化，你有一些外快了来进行呢税收的这种筛查。实际上查税不恐怖，恐怖的是呢这个中国各级的这个税务官员呢，他对你的处罚标准这个弹性他会折磨你的，他的滞纳金理论上来算的话他会把每个人弄得破产。所以吃瓜群众啊，在围观中共倒查现在突然被习主席查了，不要掉以轻心。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全民倒查运动实际上还是显示出来这种独裁统治者的穷途末路。当中共很自信的时候，他经常讲放水养鱼藏富于民，当他感觉不自信，当他感觉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要搞倒查运动，他要吃干榨净。所以本来你执行你的税法就有案办案，有事办事，税务部门你能查出来查出来，或接受举报能去调查调查，像这样的不分青红皂白普遍的倒查，这个不是在执行税法，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的来进行普遍的倒查的。所谓的倒查是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偷税漏税，我先把你啊查个底朝天再说，这个叫倒查，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你不能说看着不顺眼，来来来我给你查一查，你查一查，查一查你祖宗三代，这个这是文革的一些作风啊。中共在党内搞倒查30年真的是在推行反腐败吗？ LT 看的上个星期中国网民议论很多的李克强的这个一个心腹，最近在中纪委全会上搞什么电视认罪上进行认罪，那么根据他认罪的表述来讲也没有贪多少钱，反正就被倒查盯上了，而且退休了10年。那中国的民间舆论他就不满了，你这个是冲李克强来啊，所以这种倒查运动他又不是人人过关式的倒查运动，想倒查谁倒查谁。那么对民间这种倒查，他会把中共党内的这样一种啊不正常的秩序、不公平的整治，他会推向全社会。那么这种影响从官方从独裁者来讲他认为是给人民带来恐吓，你们要不能够乱说乱动，你们要服从统治。但是他带来的负面效应 不知道有人跟习主席提及没提及，这会带来更多的人呢直接对你中共这个体系的不满。所以习主席他这个执政的风格很有意思，他不怕树敌，他不愁敌人多，他甚至啊加班加点在制造敌人，国际上敌人，国内的敌人，像类似的这种倒插运动啊 LTE 判断可能会越来越多。你比如说目前中国各地的既得利益阶层大多有两套以上的房屋，中共的房地产政策也是鼓励二套房三套房，那么你肯定住不了那么多房，那么对于房屋的出租，中共他总有一天他会倒插房租，房屋出租的，他现在鼓励你买二手房，他对房屋出租这一块的税收并没有严格去执行，但是他目前也有那个规矩摆那地方，所有收入都得交税，但他今天睁只眼闭只眼，他就在给你挖陷阱，到哪一天习主席对人民群众不满了，他又来开始倒插十年房屋出租的收入。当然越多的这种倒插运动会给习近平的这样一种独裁统治带来更大的风险，但是独裁者也只有借助这样一种倒插运动驯服十四亿人，他才能够得到他这种执政的快感，他也才能够从这种倒插运动当中他感受到自己的安全，所以他就是个逻辑悖论，就越是想倒插越是不安全，但是独裁者不这么做他自己又感觉自己不安全，所以倒插运动本质还是习主席自己折腾自己。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